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新年快乐。今天是2026年，特别向大家问候，大家有没有新年励志？祝大家马到成功，万马奔腾，兵强马壮，以马内力。如果你还没有励志，这可以成为我们的新年励志。大家知道我们仁爱教会2026年的施工主题吗？重聚，在基督里面重新聚集，共进盈利，这是我们2026年施工主题。我们在教会要不断的聚会，在团契不断的聚会，家庭中不断的聚会，也在教会外面不断的聚会。那么今天的主题是重聚、重建、重德啊，重聚、重建、重德。实际上我们的人生就在这三重当中。重聚乃是我们的关系，对吧？大家希望跟自己想念的亲人朋友重新聚集吗？想，但是现在还没有，对吧？时候还没到。我们新年的第一天跟原来渥太华的一些学生，就在多伦多我们有一个聚会，有些人好久没见了，疫情以后就没有见了，他们有的结婚了，有的有了孩子了，有很多的变化。然后我们商量，我们还要再聚，还要聚。所以重聚是恢复建立我们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重建是重新建立我们的亏损，我们的失去。有多少人希望身体更加的健康，病得医治，有吗？我们都需要，这是重建。你有没有想过2026年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重建的一年？我们也希望教会重建，教会更加的兴旺，这也是重建。那么重德是什么呢？重德是重新得到我们所失去的，重新得到我们曾经拥有的。大家最近有没有失而复得的喜乐？不一定。大家有没有小的时候丢了，或者把你的孩子不小心丢了又找回来？我们就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女儿，两个女儿都丢过一次，都找回来了。啊，这是失而复得。如果你没有丢过，你就没有重得的这种喜乐。大家看我这块表，师母送我的礼物。我曾经有段时间丢了，我以为再也找不见了，结果过了好几个月，快一年了，突然一找见了，哎呀，好高兴，非常非常高兴。这是重得。其实我们人生就是在这三重里面，重聚、重建、重得，你们说对吗？我小的时候曾经被父母送到南方去，我们在内蒙古，因为各种原因，我到南方的亲戚家有几年的时间。我在南方读过小学，读过中学，虽然在南方生活环境非常好，条件也非常好，但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不是自己的亲生的父母。后来有机会回到北方内蒙古，回到我父母那里的时候，我真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活。你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民族，他们曾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失去了敬拜的场所，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他们被分散在其他的国家，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回去。但是70年后他们回去了，70年后他们回归了。不仅如此，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你们知道是哪个民族吗？以色列，犹太这个民族，他们不止一次失去过自己的家园。第二次失去以后，被分散在全世界各地。 然后在1948年重新复国，以色列重新复国，直到现在。现在的以色列就是1948年他们重新建国，5月14号。但是他们如今还没有自己的圣殿，还没有自己敬拜的场所。今天我就想从旧约圣经的以斯拉记跟大家分享以色列这个民族奇妙的重聚、重建、重德。我们将从以斯拉记来看如今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的三重复兴，我们都需要，我们都需要。由于时间原因，我希望从非常大的场景来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我将从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二章来看重聚、重建、重德，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大纲。首先，重聚、重建、重德出自神的感动，这是一章第一节、第五节。从上面的王到底下的民众都被激动，都被感动，都被兴起来了。第二，重聚、重建、重德奉献各样的资源，这是1章6到11节。他们把金银财宝、金器银器都甘心乐意的奉献，让他们带回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第三，重聚、重建、重德呼召领袖跟仆人出来服侍，这是2章整个的内容。领袖、仆人我们都要做，我们每个人都是。好，这是我一个大的框架。我们看第一点，重聚、重建、重德出自神的预定。以斯拉记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我给大家看一下经文。经文一开始是这样讲的，波斯王塞鲁士元年，就是第一年，耶和华要为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以斯拉记第一章1到4节。那这里讲到波斯王塞鲁士就是古列王，他是一位兴起的波斯王，他把巴比伦尼布甲林撒的国度给灭了，在公元前539年，他灭了巴比伦。当他灭巴比伦的时候，犹太人已经亡国了，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在巴比伦已经生活了近70年。那么当塞鲁士攻克了巴比伦以后，在公元前538年，就是下一年，立刻下诏书，就是我刚才读的，向全国、向波斯统治的地方下诏书，让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殿，建造耶和华的殿。注意经文特别讲，神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这是很特别、很重要的一节经文。神激动波斯王塞鲁士，他就下令允许犹太人回去。早在犹太亡国前100多年，实际上在100多年前呢，神已经通过先知以赛亚预言了塞鲁士王要释放被掳的以色列人，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当时塞鲁士还没有出生，更谈不上他要灭了巴比伦成为一位王。但是当时神借着以赛亚这样说，我凭公义兴起塞鲁士，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三节，这个预言是极其伟大、极其超越的、超时代的。首先，他提到了塞鲁士的名字，他还没有出生；其次，讲到他要做的事情，他还没有成为波斯王，已经把这位人物点出来了。在以赛亚的这段经文里面，他用的是兴起，而在以斯拉记里面讲的是激动。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兴起跟激动实际上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我们看到神兴起，神激动，神在人心里面做了改变更新的工作。那么在犹大王国前多年呢，耶利米先知也预言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被掳以后70年以后要回归他们的故乡。耶利米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利米书29:10。当然还有些其他的预言。我们要想象神激动人啊，神激动王，这是非常奇妙、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那么神如何激动人心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先知的预言，通过神自己的话语。我不知道塞鲁士王有没有认真的读过，在他之前100多年，以赛亚先知这样一个伟大的预言，提到他的名字，提到他要做的事情。如果我是塞鲁士王，我读到的话，我会被深深的触动，我会被激动。即使我没有激动，我最后释放犹太人这个举动，也说明我的心被触动了。这样我们看到神激动人，不管是王还是子民，乃是通过先知的话语、先知的预言跟神自己的话语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想，这些在巴比伦已经出生、已经居住了70年的犹太人，就像我们当中的一些年轻人、我们的小朋友，他们出生在加拿大、出生在北美、出生在异国他乡，突然有一天等他们30岁、40岁的时候，你们说要回我爸爸妈妈的祖国，回中国去居住、去生活、去工作，他们愿意吗？他容易吗？一点也不容易，非常困难。你不信，问问你的小孩，你要回中国居住吗？非常不容易。那么当塞鲁士王发布这样一个诏令的时候、谕令的时候，犹太人怎么回应呢？他们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来看经文讲：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1:5，这里又出现一个关键字，叫激动。发现没有？起初塞鲁士王发这个预兆的时候，神激动他的心，他发了这个招旨以后，又激动了很多很多犹太人的心。这些犹太人实际上都是第二代，因为他们这些被掳的在巴比伦已经70年了，第一代被掳去的已经不在了，这都是第二代的人，就相当于我们当中第二代的子女，讲英文的、讲法语的，他们可能会一些中文、国语，他们要回中国去生活居住，就是这样的概念。他们愿意回去吗？已经70年之久，但经文讲神激动他们，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回去了。所以我们看到重聚、重建、重德呢，首先出自神的激动、神的兴起、神的感动，从上到下全部是一样。神用他的话语，通过先知的话语来感动人、来激动人，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仍然是这样。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带领的，我们自己的生命首先要被神的话语所激动。我做牧师的也一样，我通过这段经文，我自己要被神的话语触动，我要再跟弟兄姐妹分享。你们被神的话语触动，你们可以影响你们子女、影响你们的家人跟朋友， 所以我们才可以达到重聚、重建、重德的人生。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我们要愿意等候，我们要接受培训。等一等，我们敬拜之后呢，马上要进入培训，我们要进行门徒培训。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当然朋友们要留下来也可以，我将与大家共同分享如何查经，如何学习神的话语，如何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这是我们重聚、重建、重德的关键。那么我刚才讲过，圣经不但预言了犹太人的第一次回归，就是刚才塞鲁士王所预言的，乃是在公元前538年，后来他们就回归以色列。那么你们知道，他们回归以后，直到耶稣基督来到，就是公元开始，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又过了70年，犹太人这个民族啊，包括他们的圣殿再次被毁，是被罗马人、罗马帝国所毁灭的。就公元70年这个时间呢，犹太人再次亡国，也失去了他们的圣殿，直到如今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圣殿，没有自己敬拜的场所。直到1948年他们才开始复国，整整亡国1800多年。你们知道，一个民族如果亡国500年，在历史的统计当中，历史学家统计，如果亡国500年以后，绝对没有复国的可能性。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不但亡国一次，亡国2次，而且第二次竟然亡国1800多年，从公元70年一直到1948年。我们是很荣幸的一代，我们能够亲自目睹以色列的复国。其实当时复国非常多，有各种各样的协议、征战、投票、战争，以至于他们复国以后还能存留到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先知啊，仍然是以赛亚先知曾经预言了他们第二次的回归。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士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以赛亚书11章11节，二次伸手就是第二次嘛，第一次就是他们从巴比伦回去，这是第二次。不仅以赛亚先知，以西结也讲过。2009年，我跟师母去以色列旅行参观，我们有机会访问了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你们有人去过吗？大屠杀纪念馆。当我走到前门的时候，赫然就看见有个很大很大的那个碑，上面就是前门的碑上面印着以西结书37章的预言。他是这样说的：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I will put my spirit in you and you will live, and I will settle you in your own land. The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the Lord, have spoken, and I have done it, declares the Lord. Ezekiel 37:14. 我当时一看这节经文，当然还有希伯来文，我眼泪刷就流下来。因为我感觉圣经历史、神的预言跟现实、跟我们现实的生活、跟世界的历史是 如此吻合、如此奇妙的实现在一起。我感觉到圣经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是伟大的，是具有力量。神的话语在那个时刻直接进入我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讲神激动人心、神兴起人心的时候，乃是通过他的话语，通过真实的处境，通过生命的改变，通过历史的验证，包括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你们还没有信的，如果你们经历到这些神的话语的奇妙改变真实的话，那你们的三重人生也会立刻实现。所以2026年我们仁爱教会事工的主题就是重聚、重建、 崇德，我们要在基督里面重建，在教会，在团契，在家庭里面重聚、重建、崇德，把我们失去的、把我们亏损的通通的拿回来。这在神的应许里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重建、重聚、重德。可能有人问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我们为什么要重聚？首先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末日，主来的日子已经非常近了。我们可能是末日的非常有幸的一代人，我们真的可以亲眼见到基督的再来。当然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但是非常有可能，我们是非常近的、非常近的一代人。我不是在说具体时间，我乃是说我们是非常近的一代人。在马太福音24章30到30节，基督这样预言他的到来，他讲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聚集过来。接着我们讲这个重聚、重德、重建，我们不仅在仁爱教会，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讲这些事情，我们乃是在整个末日，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天国的范畴里面讲这些。我们为什么要重聚？请问末日基督要聚集的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在哪里？在启示录14章也应验了基督这样的预言，这是约翰讲的，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启示录14章14到16节，这位坐在云上的收割者就是基督，他把镰刀扔下来，地上所有庄稼成熟的都被收割了，这些成熟的庄稼就是信主的人。后面还有一位天使镰刀收割，那是没有信的，他们要受审判，信的人被收割，收割到哪里去了？进入天国了，被提了，进入天国了，他们升天了。这跟马太福音基督所讲的是一样的，他要用大声的号筒、号角把所有神的子民从四方聚集起来。那这些人在哪里呢？在教会，在教会，在真正信主的群体当中。所以我们要讲聚集，我们讲重聚，把失散在外面的都聚起来。今天我讲重聚的话，不一定是说属于某个教会的，或者说还没有信的。今天我就碰到一位弟兄，他是从其他教会来的，他已经走过好几个教会了。其实我们仁爱教会一些弟兄姐妹不一定就是在仁爱信主的，在其他教会信的，我们走过一些教会，这也是重聚。我欢迎所有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不管什么原因，可以来到我们仁爱教会，可以在这里安定下来，可以在这里聚集，可以在这里共同成长，可以在这里等候基督的再次降临。我相信真正属于基督的，我们重聚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一个不少的进入神的国度。如果我们不重聚的话，我们即使我们信主，我们流荡在外面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基督再来的时候，不能保证我们被接升天，我们一定要持守在真正属神的群体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我们这些被聚集的人呢，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聚集在某一个教会，在真正属主的教会里面。仁爱教会是一个属主的教会，我相信是这样的，有神的工作，包括我们来也是印证了神的工作，不然我们也不会来，我们是来真正做神的工作的。所以我邀请大家不断的在团契、在教会里面聚集，教会要成长，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末日有很多需要蒙救得救的人，那么教会要成长，我们不聚集人，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不能仅仅去自己聚在一起吃喝，我们需要传福音，教会需要成长，这是我们重聚、我们聚集的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教会需要成长，需要翻倍的成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看重聚、重建、重德的第二点，是需要奉献各样的资源、金银器皿都要奉献，都要甘心奉献。 那么神激动人心，神也激动人心，奉献资源，从犹太人到波斯人，从回去的到没有回去的，他们都奉献各样的资源，包括塞浦斯王，他把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的这个金器银器啊，圣殿里面的都捐出来了。他经文是这样说的，他们四周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塞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塞鲁士王很有智慧，他一方面要求众人的奉献金钱，一方面也鼓励人甘心奉献。大家看见没，他这样说，他在谕旨当中这样说，凡剩下的人，就是没有回去的人，无论寄居何处，不管犹太人非犹太人，剩下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以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大家注意，我标了两个字，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这是要，是命令，是需要。另外的话还要甘心献上礼物。塞鲁士王实际上一方面要求大家献上各样的奉献礼物，一方面需要大家甘心的奉献。今天我们在一起聚集，我们在一起建造教会，我们要奉献，我们一方面真的要奉献，这是必须的，其次我们也要甘心的奉献，不能光有要求也不行。其实我们每个星期六领受的食物，这些饭菜都是大家奉献，所以当然弟兄姐妹也有奉献。那么新约圣经没有硬性的规定我们一定要多少奉献，但是旧约圣经的十一奉献是一个原则。另外我们要甘心奉献，即使我们十一奉献，我们要甘心奉献，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心才行。你想连旧约圣经他们都十一奉献，我们新约圣经已经看到神的恩典了，我们不应该更多的奉献吗？是没有上限的。我女儿最近在纽约找见了工作，她是做电脑的嘛，在纽约的生活各方面的开销也是很高的。那我们就略微谈到了奉献这样的主题，他就问我，哎呀，这个奉献是税前税后了等等。我说当然是税前了，而且有一个标准就是十一啊。他说那很多啊。我说是啊，爸爸妈妈我们一直都这样奉献。我们一方面必须奉献，我们一方面是甘心情愿的奉献，这是我们在建造教会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甘心。实际上讲到奉献，实际上是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我们十一奉献，或者我们奉献的很多，但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话，那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甘心在奉献之前，神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甘心在奉献之前，如果我们奉献不甘心，没有真正的意义，没有真正意义。你写张支票连教会敬拜都不去，这不是甘心。那我们仁爱教会的话，我们不收奉献，许多教会是收奉献的，收完奉献有祷告，我们不收奉献，但是我们外面有奉献箱。能鼓励大家从2026年开始，我们要为奉献祷告，我们按照我们的收入有多少奉献，我们事先写好，或者通过网站，通过线上的奉献我们自动设置，或者我们来敬拜之前把支票写好，我们结束离开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奉献放在奉献箱里面。而且我们要为奉献祷告，因为我们的奉献不仅仅是用在本地施工，我们还用在外面的短宣长宣支持宣教士许许多多的施工方面。我们要为奉献祷告，为奉献负责，这是我们第二点重聚重建重德的意义。第三点，我们看整个的第二章啊，第二章呢是讲到这些回归耶路撒冷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我把它总结为领袖仆人这样的一群人。那么以斯拉记的第二章 描述了记录了重归耶路撒冷重聚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我把这一大群人一共有70节的经文呢分了有六大类在这里，他第一大类就是支派的领袖有11个1-2节，第二呢是家族的领袖2:3-20节，第三呢这个家族领袖有18家，第三呢是地区的领袖15个地方21-35节，第四大类呢是圣殿的人员祭司利未人36-42节，第五大类是侍奉的仆人就是所罗门的后裔43-58节，第六大类是其余的人员没有家谱啊，没有完全搞定的59-63节。那么首先有一个问题乃是说，为什么以斯拉记第二章支派领袖是11个不是12个呢？等一下我还会请大家再查考一些其他的经文。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的分类回归的犹太人，那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团契建造有什么启发？这是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以斯拉记第二章为什么用了这么大的篇幅记载，详细记载回去的群体跟人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那整个回归重聚的群体当中呢，神激动兴起了一个叫所罗巴伯的人，这个人呢在之前没有出现过。所罗巴伯的意思是巴比伦的种子，既然讲到巴比伦的种子，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出生在巴比伦，他是第二代的犹太人，他是第一位首位带领回归的领袖，以斯拉是在他之后，他是第一位，他是第一批带领40,000多人犹太人回归，以斯拉是后面第二批回去的。那么所罗巴伯作为12支派回归的头，他的名字还出现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1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这说明什么？所罗巴伯出现在基督的家谱当中说明什么？说明他是犹大支派的后裔，对吗？耶稣基督是犹大的支派，因此呢，在整个重聚重建重德的这个行动当中，犹大支派一直是占首位的。犹大支派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也为耶稣基督未来做王做了铺垫，然后才是家庭、地区服侍的人员、仆人等众人等等。整个重聚重建重德乃是从领袖到众人的重聚，领袖在前，众人跟随，大家都是仆人。那么领袖有什么特征？重聚这些人有什么特征呢？我仔细研究了所罗巴伯的生命，看到6个特征，我相信这6个特征都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第一呢，他有很好的预备，而且是默默无闻的。所罗巴伯这个人呢，在之前是没有提到的，我们不知道他如何生长在巴比伦，他的事迹是什么，但是呢他能在关键的时候出场，说明他有很好的预备，他没有预备是不可能出场的。因此呢，我们要知道默默无闻的人都是神特别的预备，默默无闻的人不一定没有作为，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要知道默默无闻的这个期间，这个时期很有可能是神在预备我们。今天有很多福音朋友，我们的朋友在这坐在听福音，你们不一定听懂，这是你们的预备期，你们在预备自己的人生，在经历一个更新。哪一天你突然说我要信了，我明白了，这段预备期默默无闻的甚至有点迷惑挑战的是不可少的。第二，他是很好的同工，因为他有11个伙伴。第三，他有很好的属灵的能力，他熟悉摩西律法，把握先后次序。我们看到3章的时候，他在整个建圣殿的时候，先建圣坛再建圣殿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先建坛再建殿。第四，他有很好的行动的能力，他能够与众人一起同工，也擅长管理， 第五，他有很好的分辨能力，不通融就该拒绝的拒绝，他不随随便便的拉很多人来见到圣殿，后来他拒绝了很多人。第六，具有尊贵的血统，他有犹大支派的这样一个王的血统，但是他不是王，但是他为基督的出现做了见证，以至于新约圣经有他的名字。那么请问大家，所罗巴伯这样的仆人是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不是我们成长的方向？那请问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尊贵的血统？我们有吗？有，包括我们的子女都有尊贵的血统。那我们这种尊贵的身份是不是应该为基督做见证？是。所以所罗巴伯都是我们生命的榜样规范，我们需要向他学习。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啊，很简单，重聚、重建、重德，以斯拉记一到二章，我们重点讲了重聚。重聚乃是神的工作，神感动，神兴起，人回应，人负责，神福心，人尽职。那么重聚、重建、重德呢，首先出自神的感动，从上王到下面的会众群众呢都被激动。神的激动有定时啊，到了时间必定实现。比如讲七十年他们被掳，七十年到了他们就回归了。那么以色列的复国也是有定时的，如今人类历史的末日也是有定时的。我们不要以为世界就这样周而复始一直在进行，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突然就来了，这个来是有定时的，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是有定时的。那在这个定时之间，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第二，重聚、重建、重德呢，要奉献各样的资源，我们金银器皿呢都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也讲了教会的奉献，我们要甘心乐意，甘心在前面，不管我们奉献多少，甘心比那个奉献的量更重要。你如果奉献的再多不甘心，还有想法，还有抱怨，那没有意义，还不如甘心奉献的少的有意义。第三，重聚、重建、重德呢，呼召仆人领袖，第二章整个的内容。仆人领袖呢，其实我们都需要，我们既是仆人也是领袖，既是领袖也是仆人。有很多人讲啊，我不是领袖，其实你做仆人就是领袖。圣经讲的是仆人领袖，你做仆人是领袖，你做领袖也要做仆人，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做仆人式的服事，其实你们这些仆人式的服事也是最好的领袖，因为你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你们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家里也一样，做父母的很多时候我们要以身作则，你就做最好的榜样，也是最好的领袖。这是基督教信仰非常独特的观念，仆人领袖不是高高在上。几个讨论题，我把讨论题呢跟大纲嵌在一起了。首先在第一章里面，神的激动里面有几个问题供大家在小组讨论当中使用。那塞鲁士王的谕旨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位信仰多神的外邦人，外邦的王如何被神激动，神称他为我的仆人。塞鲁士王是一个拜多神的人，但他称为天上地下的神，他的心被激动，他对神的观念有所改变。第二，通过学习有关犹太人回归应许之地的这样的事情呢，与基督未来要来呼召我们回天国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你看到这样的关系吗？你的心被激动吗？你盼望未来所有子民被召进入天国那样一个时刻吗？第三，塞鲁士王激励众人为耶路撒冷圣殿奉献有什么特别意义？你们知道他激励众人奉献不光是犹太人，他也鼓励波斯人、巴比伦这样的国家的人奉献。那么这些外邦人、非犹太人奉献耶路撒冷圣殿有什么关系？有没有思想这个意义？圣殿跟这些人的奉献挂钩了， 第二，重聚重建重德呢，奉献各样的资源。我们要思想几个问题，为什么奉献金钱对没有回去的犹太人甚至非犹太人这么重要？不奉献有什么后果？另外一个问题，神激动王的心也激动民的心，大家都动起来，今天对我们教会事工有什么启发？你们觉得仁爱教会事工，你们看到神在激动人吗？你们看到带领者被神激动，或者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心被激动，甚至我们看到来的新朋友被激动，他们不断的来，他们不断的福音有兴趣，他们不断地认识真理，你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吗？另外一个问题，第一章的金器银器啊，在巴比伦呢，因为从耶路撒冷圣殿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有70年不能使用。但是当塞鲁士王把这些再送回去的时候，这些金器银器呢，又重新分别为圣，又在圣殿里被用。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在巴比伦有70年，他们没有被使用。甚至在外邦人的殿宇里面被藏着。那这对我们今天的侍奉有什么影响吗？我们作为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圣洁，也被搁置在一边，到某个时刻我们又被复兴起来，又被神所使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软弱了，我们犯罪了，甚至我们不服侍了。有些人甚至还没有回到教会呢，已经信主很多年的，甚至非常资深的一些基督徒，现在还没有回到团契，没有回到教会。那么这些人什么时候才可以重归呢？他们可以重归吗？这是我们所考虑的问题。第三，最后呼召仆人领袖，领袖仆人都要做。我们要研究一下所罗巴伯的家谱呢，列出他另外的几个特征啊，包括所罗巴伯的意思是什么，他还有些其他的特征值得我们去研究。那么第二个问题在第二章中啊，在2章6节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巴哈摩亚的后裔呢，他在这个18个回去家族里面人数是最多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数目。那么我问的问题是，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家族在18个家族里面人数最多？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第二章中不能证明自己家谱的利未人是不洁净的人？这经文讲他们是不洁净的，因为你不能提供你的家谱，哦，我是利未人，不能提供家谱就是不洁净，不洁净的就不能侍奉。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如何凭着我们的洁净？我们也没一个家谱啊，我们凭什么？凭什么洁净的侍奉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最后，以撒拉记第2章1到2节的名单，请大家对比一下。我讲过有11个领袖啊，与尼希米记的7章7节的名单有什么不同？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最后，我想讲一下神激动人、神改变人的方式跟时间。我跟圣母是同时受洗的，当我们受洗以后呢，实际上师母成长非常快，很多姐妹都是这样。那我想弟兄信主，如果他不是立刻当传道人，可能有很长时期的成长期或者旷野期啊。我就是后面那一类，我们立刻成为传道人，我经过漫长的一些寻求跟旷野期，似乎没有什么成长，所以我的父母很担心。师母成长得很快啊，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侍，我就比较悠哉悠哉的，可能用有一些人的话讲是在打酱油啊。你们知道打酱油的意思吧？有人会讲啊，我在教会就是个打酱油的人，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在教会很多年。那么神在那个时候呢，似乎在打酱油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也没有离开我，仍然在激动我的心，通过某些牧者，通过广播，通过查经，通过属灵的书籍，通过我的父母，通过祷告等等的，都在改变。通过特会，我跟师母参加了很多特会，其实每一次特会我心特别感动，特别感动。但是回来以后又冷了，去了就热，回来就冷，去了就热，回来就经过很长时间，最终我被激动呢， 就翻转了，就突破了，就更新了。我一突破呢，就说的有点骄傲的话，就赶上师母了嘛，就超越了嘛，就跑得比较快了。所以师母经常讲，那个弟兄一突破是不得了的。所以我特别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们，不要为你的默默无闻的期间呢而气馁、放弃、而灰心丧气。我也特别鼓励我们所有的姐妹们啊，尤其是你们认为比弟兄们成熟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在他们前面，你们比他们属灵啊，你们说话就可以更有权柄或者更超越他们。但是有一天他们会被激励激发的时候，会很快的成长起来，会让你们刮目相看。包括我们的子女也一样，你们不要以为他们现在默默无闻，他们现在无所作为，他们现在好像信仰不怎么样，甚至放弃信仰了，你们也不要这样去看他们，因为他们也在处于一个旷野期，他们处于一个预备期，就像所罗巴伯一样，他默默无闻，谁知道有这个人巴比伦的种子，结果70年一到他就出来了。包括我们子女一样，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仍然会这样？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不会突破？你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失望，不要抱怨，不要放弃聚会，不要放弃聚集，我们要心意更新，不断的重聚、重建、重德。有没有这样的希望？所以我再次挑战大家，如果你2020年还没有新年立志，我希望你通过今天的信息被触动以后立志，然后一旦立志，我们勇往直前，永不回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为2026年第一个主日的祝福恩典献上感谢，感谢您通过古时的旧约圣经的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二章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宏伟的回归，从旷野、从世界回归神的家园。我们今天仍然是在世界的一群人，我们仍然是一群等候回归天国的一群人。在2026年的开始，我们共同的来祈祷，愿我们是一群回归的人，重聚的人，聚集的人，也是重建重德的人。祝福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我们信还是没信，今年将是完全更新的一年，今年将是超越的一年，今年将是完全不同的一年。祝福我们的教会团体，祝福我们远方的亲人，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许许多多还没有信，祝福许许多多已经信的仍然在教会以外团体以外的。愿今年真是聚集的一年，成长成熟的一年。感谢祷告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